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讲到大卫的圣咏，圣咏第51首，认罪忏悔的圣咏。我们提到它的标题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它的小引部分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它的主体部分第六节到第21节。主体部分里面有认罪6到8，再求赦罪9到11。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做介绍，就是求新生的部分，12到14节。思高的经文这样念，12节，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12节提到的是一种求再造之恩，再造一颗纯洁的心。我们都知道再造是不可能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人已经出生了，还可以再回去母胎再生一次吗？这是从人性来说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只有神能够创造，也只有神能够再创造。事实上在这个12节的原文，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这个造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巴哈是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和地，是同样的一个字，创造巴哈。所以圣经的作者或者这一首圣咏的作者，显然他知道只有神能够创造，也只有神能够再造。在主体的后面的经文就是发愿，发愿从15节到16节，这里是发了两个愿。15节，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奔赴。这是第一个愿，就是要劝化恶人跟罪人。16节，天主，我的救主，求你免我血债，我的舌头必要歌颂你的慈爱。第二个愿就是做天主宽恕的见证，天主慈爱的见证，天主正义的见证。这两个愿之后就是奉献自己，17节到19节。我主，求你开启我的口唇，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因为你既然不喜悦祭献，我献全燔祭你也不喜欢。19节，天主，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天主，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此心。在19节所提到的痛悔的精神，在原文有心碎的精神的意思，就是在英文我们叫 broken heart， 心碎了。Broken heart 一般来讲在恋爱的人里面，他们有时候会用采用这样的字，心碎了，事实上表达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感情。我们在这首圣咏看到同样的一种讲法，但是它是放在对自己的罪的悔悟，对自己的罪的痛恨， 他说他的心碎了，他用他心碎的精神去做奉献，做自我奉献。在以赛亚先知书第61章第一节，我们就念到，原来神派遣以赛亚先知来，就是为治疗心灵破碎的人。这个心灵破碎不是因为试炼，而是因为自己的罪，自己的罪过，把自我做奉献的一个祭品，等于说不透过外在的间接的代表，间接的一些贡品，他的祭献就是他的自我，就是他痛悔的精神。在今年2001年1月，在新闻报纸里面报道，台湾的宜兰礁溪这个地方有用一个1600公斤的猪，一个猪公来做对神的贡品，祭拜神的贡品。看到这一段新闻会有这样的感想，在我们这首圣咏所反映的是，他不需要也不要透过外在的东西，透过外在的东西跟神还是一个间接的关系。他要一无所有的面对神，他要用最赤诚的心直接的面对神。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却拥有神的一切；当他一无所依靠的时候，却能够没有东西可以伤害他，因为神的恩宠满备于他。就好像圣母经，万福玛利亚满备圣宠者，这是神的恩宠。当一个人完全放弃他的所有的时候，神会把他充满了，没有一个事情可以给他伤害。任何伤害先接触到的不是他，先接触到的是他身边的满满的神的恩宠。在这里，罪恶跟罪恶的伤害无所施展，这个观点，这种体验，很可能就是大卫王他在这个第19节，天主，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这句话后面的所表达的、所代表的体验。最后的部分就是结语，祝福与感恩，是20节、21节。上主，求你以慈爱恩待西勇，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那时你被悦纳合法之祭、牺牲和全犯祭献。那时人们也必要把牛犊奉献于你的祭坛。在学者的讨论里面，会把这两段看成是后加的两段两节，因为他提到还是要祭献。那么跟19节提到直接的一个自我奉献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后加的部分呢，他提到有所谓合法之祭，等于说祭献还是需要的，耶路撒冷圣殿还是需要重修，但是在这里的祭献是一种真诚的、痛悔的、带有真诚的心的祭献。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圣咏的作者是非常的平衡，身心平衡，除了心灵的痛悔、忏悔，还有身体外在的表达。这样子我们就把这首圣咏第51首做了这样的简单的说明。这首圣咏我们回顾一下它的意义，当然是表达出来大卫圣王，人之为圣不在于无过， 而在于自错能改，完全的放弃自己，在犯错的经验里面体验到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是，然后完全的接受神的接纳，完全的接受神的恩宠。我想这是接受圣咏的重要的讯息跟意义。继续，我们要讲另外一个伟大的先知人物，亚毛斯先知。要是我们对照大卫王，他是属于前先知树的人物。大卫跟先知有什么关系呢？可能因为大卫就是先知所预许的墨西亚的一个预象，这是耶稣的预象。耶稣没有错，没有犯过，这一点是大卫王没有办法比得上的。那介绍了前先知书大卫王之后，等于现在我们要开始介绍后先知书的人物。后先知书也叫著作先知，就是有作品流传后世的先知。先知的希腊文叫 prophetes， 主要的用法就是指大言人的意思，在圣经里面 90% 都是这样的用法，预言的成分是很少，大概只有 10%。 希伯来文先知叫 Navi， 这个字啊是能够有被动式的意思，就是指先知是被神召唤而产生的人物。旧约的先知一共有19位，3位大先知，12位小先知。大小先知是量的分法。3位大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先知、耶利米亚先知，还有厄兹克尔先知。那其中刚才念到的15位先知里面有3位，他们还是按照作品的内容可以再分开3个不同的人物，所以一共加起来是19位的先知。每一位先知个性不同，各具特色，但是都是用神的名义发言，捍卫亚威信仰，智勇双全的好汉。他们的言行都是堪当做后人的典范。有人说基督宗教跟犹太教是先知的宗教，东方的宗教像佛教是神秘的宗教，中国的宗教以儒家为代表是智者的宗教，也许也有点道理。但是我们要从这样的讲法要去再做思考的话，可以了解它有道理的一面，也有这个没有道理的一面。有道理的一面是什么？就是基督宗教跟犹太教显然是一个先知的宗教，就是提到有天启启示的观念，先知的口头禅就是上主的断语，上主这样说，上主的神谕这样说。所以先知是用神的启示的权威来讲话，所以没有错，基督宗教是一个先知的宗教，他尽量要把神讲出来，神的意思是什么样，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要补充的是，先知的宗教跟神秘的宗教是不能二分的，所以也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三分法是有问题的，先知跟神秘是不可分，密不可分。因为先知讲了很多神的旨意是什么什么，事实上他讲的越多，越表达出来 神是不可言喻的，神是无与伦比，神是跟人不同的。这个就是神秘的一面。我们要是能够知道先知，他一方面不断地告诉人神的旨意，一方面保留神的奥秘的一面，我们要是能够掌握到这两点，就算是对先知的特征，先知的一个身份讯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掌握，初步的一个了解。著作先知出现在公元前第八世纪到公元前第三世纪之间。现在我们就依照先知出现的先后予以一一介绍。第一位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亚毛斯先知，也可以称他为正义的先知。我们介绍亚毛斯先知分开两大点。第一点就是亚毛斯先知的故事，他的生平跟故事。第二点就是亚毛斯先知他的讯息，他的教导的主要的重点。首先我们要看亚毛斯先知的生平跟他的故事。第一个，亚毛斯先知是一个乡下人蒙召的先知。我们可以一起翻到亚毛斯先知的经文的部分，请各位听众跟我一起翻到诗高的圣经，在这个1445页，亚毛斯先知1445页。要是我们把他的第一章第一节给念出来，我们对他的背景可以有初步的了解。亚毛斯的言论，亚毛斯原是特克雅的一个牧人，在犹大王乌齐雅时代和以色列王耶克阿斯的儿子亚洛贝罕时代地震前二年建了冠于以色列的神室。这一段告诉我们，亚毛斯他是来自白冷南方的小镇特克雅。要是说耶路撒冷是大的城市，白冷就是乡下，特克雅是乡下中的乡下。那亚毛斯的职业是一个牧人，一个牧羊人。从圣经提到地震前二年，依照考古学家的一个推断，应该是公元前760年，地震前二年，应该是760年，那年他蒙召。那他虽然是南方人，但是他奉神的派遣往北方去布道，北方的国王就是亚洛贝罕第二。亚洛贝罕第二，那我们也可以从先知蒙召的一个经过，它是记载在亚毛斯先知的第七章，应该是他的弟子在师父过世之后整理师父的言论的那一段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蒙召的经过。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